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5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星期二开会，并且是聚焦乌克兰平民被杀事件。一日之前，美国总统拜登称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应该面对战争罪的审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格里菲斯将会在会上作出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会发表讲话。英国这个月担任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前对媒体说，俄罗斯入侵期间乌克兰平民被杀事件将会是安理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星期一表示，他和古特雷斯讨论了有关的议题，包括在首都基辅郊外布查镇的情况。乌克兰方面过去几日指责俄罗斯军队在当地对平民实施了暴行。库列巴发推文说，他是强调了乌克兰将会使用所有可用的联合国机制收集证据，并且追究俄罗斯犯下战争罪。莫斯科否认俄罗斯军队在布查镇杀害平民的指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当地的场景描述称为是舞台设计的景观，作为针对俄罗斯的挑衅行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说，他会在星期二的安理会会议上提供事实的证据。星期一，美国总统拜登对记者表示，事实上你们看到的布查镇发生的事情，这个证明了普京是一个战争罪犯，但是我们必须要收集相关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一表示，欧盟将会派遣调查人员前往乌克兰取集证据。美国国务院说，应乌克兰的邀请，美国将会支持一个多国检察官工作组是收集相关的证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视察了布查镇，并且对乌克兰的电视观众表示，当俄罗斯军队实施的暴行如此显然易见的时候，和俄罗斯谈判终止战争的努力会更加困难。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呼吁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战争罪审判。拜登谴责普京要为俄罗斯军队据说是被发现在乌克兰首都附近市郊布查所犯下的暴行负责。
You may remember I got criticized for calling Putin a war criminal. Well,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so what happened in Bucha.
拜登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你们或者是记得，我曾经因为称普京是战争罪犯而受到了批评，但是事实上是重要的，你们看到的在布查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理由，他是一个战争罪犯，但是我们必须要收集信息。他表示，这个人的残暴在布查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愤慨的，每个人都看到，在家乡特拉华州度过了周末返回华盛顿的拜登谈论到普京的时候表示，是我们会继续增加制裁。乌克兰总检察长维列季克托娃表示，从最近被乌军收复的基辅地区城镇是移走了410具平民的遗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发推文说，欧盟将会派调查员去乌克兰帮助他们记录战争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访问了被战火蹂躏的布查，他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对乌克兰人民表示，随着俄军是犯下了暴行一事越来越明显，同俄罗斯进行停战谈判如今是变得更加困难。有证据显示平民被反绑，并且遭近距离射杀，有一处大型的坟墓，布查的街头布满尸体。有鉴于此，泽连斯基宣布这个是战争罪，国际社会将会认定这个是种族灭绝。中国继续为自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辩解，甚至将国际社会对俄军在布查镇显然犯下战争罪表达愤怒，并且说炒作布查事件，毕竟此举亦都导致自身更加孤立，进一步疏远了同欧洲的关系。欧盟对外行动处星期一以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走平衡木为题，在他们的官网上刊登文章，声称中国媒体及官员已经明确地表示，不能够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怪罪西方却是北约东扩和忽视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忧虑。与此同时，中国声称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主权。 文章话，中国呢一个嘅自相矛盾嘅立场，实际上系继续佢哋一贯嘅做法，藉住乌克兰局势继续对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嘅抨击。对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响北京时间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欧盟对外行动处嘅文章刻意歪曲中国嘅立场主张。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声明话，习近平主席刚刚同欧盟领导人举行嘅视讯会面，全面展示咗中方响乌克兰问题上边嘅立场同主张。上个星期五嘅该次峰会之后，双方未有发布联合声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后响布鲁塞尔对记者话，佢哋系呼吁中国帮助结束为乌克兰嘅战争，中国唔能够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嘅行为视而不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响会后话，佢哋向中国系领导人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大陆嚟讲系决定性时刻，亦都系欧洲同世界其他地区关系嘅决定性时刻。在美国的敦促之下，西班牙星期一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的一个船厂扣押了俄罗斯寡头维克塞尔伯格的游艇。这艘名为是探戈的船是长78米，价值超过9900万美元。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首次参与没收属于俄罗斯寡头的财产。这个是美国司法部新成立的捕获盗贼特别工作组是采取的行动，预计该个工作组将会追查俄罗斯寡头的持有更多的资产。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今日标志着我们的特别工作组首次没收一名同俄罗斯政权有密切关系的被制裁个人的资产，这个不会是最后一次。他说，我们将会同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对那些以他们犯罪行为使到俄罗斯政府得以继续这一场不公正的战争的任何个人，我们将会尽一切的可能予以追究。经营能源以及铝业的雷诺瓦集团是维克塞尔伯格已经是美国多项制裁的对象，包括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施加的制裁。他还未就扣押游艇事件发表评论。根据报道，西班牙还扣押了俄罗斯寡头他们拥有的另外三艘游艇。美国参议院一个关键委员会4月4号宣布，将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对海坦吉布朗杰克逊法官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进行全院投票，这个使到杰克逊离出任大法官又近了一步。被美国总统拜登提名为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杰克逊星期一又得到两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他们分别是穆尔科斯基以及是罗姆尼，宣布他们计划投票支持确认杰克逊。上个星期，共和党参议员科林斯亦都表示他将会投支持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两名成员按多年传统在4月5号清明节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请愿，纪念四五天安门运动46周年，声援中国国内的政治反要求开放现金报金。不过请愿开始前，警方在距离中联办超过100米的地方设立示威区，禁止社民联成员前往靠近中联办的位置示威。社民联主席陈宝莹批评警方的安排不讲道理，将中联办变成禁示威区，反映香港的言论表达空间进一步收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二人限聚令下，民主派政党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成员余伟斌星期二，即是4月5号清明节朝头早，按多年传统计划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请愿，纪念四五天安门运动46周年，声援中国国内的政治犯，要求北京停止网络打压，开放严禁报禁。針對社民連二人請願行動，警方在中聯辦出入口嚴密布防，派駐多部警車和大約20名軍裝便裝警員駐守，並且在距離中聯辦超過100米的一間餐廳門外設立示威區，禁止陳寶瑩和余偉斌前往靠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否則會對他們採取行動。陈宝莹表示，他们半年前仍然可以到靠近中联办的路口示威，批评警方今次的安排不讲道理，将中联办变成禁示威区，要他们对着一间餐厅示威，情况相当荒谬。 陈宝莹表示，警方的做法完全违反基本法容许市民集会、结社和请愿的权利，他们以不作为的方式表达不满，决定不做请愿行动。
我们抗议警察是任意设立这个行动区，纵用行动他们的警察的行动来威吓、来威胁我们示威的人士。所以我們在為了表達我們的不滿，我們很對不起各位新聞界的朋友，我們決定是不做這個的請願。
陳寶瑩表示，他們的請願行動是想表達中國政府在疫情下以尋釁滋事罪拘捕和囚禁多名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包括2020年至今仍然未獲釋的公民記者張展等人，要求中國政府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網絡打壓，開放言禁報禁，他們高呼口號
釋放所有政治犯，
陈宝莹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每年的4月5号社民连都会到中联办请愿，纪念1976年的今日在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今年他们打算纪念四五运动46周年，特别反对中共在疫情下打压网络自由。
因为我们看到呢，在現在疫情期間，其實在2020年中共已經對於在疫區裏面的民間記者網絡的言論是很大的一個限制，還有到現在還有 一些網絡記者還是被 拘禁，有些還是下落不明的。咁我哋喺而家開始，而家見到咧喺上海啊，亦都有疫情又爆發啦。咁亦都睇到報紙講有，其實都有不同嘅意見、不同嘅聲音。咁我哋都希望喺藉呢個機會咧，藉住呢個四五紀念四五天安門呢個機會咧，就向中共表達，叫佢就話要容許呢個言論，反對佢打壓網絡嘅言論，開放呢個言禁黨禁。
陈宝莹表示，讽刺的是他们今天在香港都没办法进行今次的请愿行动。他强调在国安法之下，去年数十个公民社会组织陆续解散，社民连仍然尝试在合法的情况下继续为市民发声，但是今日警方的安排反映香港的言论表达空间进一步收窄。
社民连一直以来呢都尝试在一個合法的情況繼續在表達我們的聲音，因為我們希望在一個高壓的情況之下都能夠市民的聲音都能夠可以表達。但是呢，我們看到呢，我們是越來越是惡化，即使我們跟是依足限聚令兩個人的一個請願，都是越現在我們看到一開始我們已經是要搜身搜袋同埋檢查，所有嘅檢查啦，做佢哋已經做咗，一開始已經做咗，然後喺冇，然後就依然啊將嗰個保安區咧就去擴闊到成十公尺都有，咁即係話咧係冇辦法，我哋一般嘅市民咧係能夠接近到中聯辦。
記者問及去年九月底支聯會解散之前都會在清明節舉行獻花活動悼念六四事件死難者，今年支聯會解散後的首個清明節，警方針對社民連的二人請願行動都作出更嚴格的安排，估計日後還有沒有機會悼念六四事件死難者。陈宝莹回应表示，以今日的情况为例，相信日后举行纪念六四事件的活动都会非常困难，估计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纪念日出动的警力会更加庞大。
现在看现在的状况应该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其实4月5号一般来说都不是一个在警察眼中不是一个敏感的日子，只是他们六四都还有成个几两个月，但已经好像今天这样如临大敌了。
我哋兩個人嘅請願都會係受到成個警察嘅，仲含埋一個好不合理嘅限制啦。咁我相信咧喺六四咧所面對嘅限制，同埋嗰個出嘅警力應該係更加多啊。咁我覺得喺而家咁嘅情況咧，咁香港市民只有能夠繼續去堅持，就用一筆不同嘅方法去表達佢哋嘅聲音。
陈宝莹表示，香港的言论和表达空间已经收窄到与中国大陆差不多，令他联想起多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被囚禁之后，他们的太太怎样千里寻夫，香港连和平请愿的行动都不容许。
正好令我想起好像李文竹，即是那些黄全章的太太，他们几个女人 去千里寻夫，去啲警察機都受到好多唔合理嘅即係嘅對待啦，粗暴嘅對待。我唔知幾時香港會係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好見到嘅就係佢哋係唔再即係話根本係連一個和平嘅請願都唔容許。
陳寶瑩又表示，難以估計警方日後係唔係會再容許市民靠近中聯辦示威。
即係我唔知道依個係一個，因為依個中聯辦係神聖幫我侵犯啦、禁區嚟啦，還是係會以後越嚟越係咁樣。咁但係我會相好肯定啦，就六四，即係依一個係今年嘅六四咧，我諗而家依個規模咧，遠遠係嗰個警方嘅實力、警方嘅控制咧，應該係遠遠大於今日噶啦。
社民連發表紀念五四天安門運動四十六週年聲明，表示1976年四月五號清明節，數以萬計中國的民眾以悼念剛逝世的總理周恩來為理由，雲集於天安門廣場示威，爭取民主自由，爆發了四五天安門運動，成為中共建立政權以來群眾首次自發的大規模抗爭。聲明表示，四五運動雖然被四人幫清場鎮壓，但是中國民眾妥氣造神，擺脫盲目崇拜，挺身爭取民權、民主和法制，此起彼伏，四十六年來從未止息。八九民主愛國運動石破天驚，高喊反官倒、反貪腐，要求開放報禁、嚴禁。香港人熟悉的劉曉波、李旺陽也都是承接這個精神，堅持爭取和維護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聲明表示，直至近期中國民眾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仍然不斷受到打壓，上海近期因為疫情嚴峻、封城封區、支援服務不足、亂象頻生，大量無症狀或者是輕病徵患病者強制送院，令到醫療資源緊張，嬰幼兒患者又爆出，被迫同家長分離，但是又得不到適當照顧。有網民甚至指出，要打贏的不是病毒，是躺平不作為的官僚主義，但是這些報道和批評不是被下架，就是被否認，不獲理會。聲明表示，凡此種種都令人擔心，中共並未吸取上次疫情的教訓，以政治代替科學，以長官意志代替民意，繼續壓制言論和新聞自由，只會令到民怨不止，下情不能夠上達，百姓遭殃，釀成更大的人道災難。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惟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4月1日星期五，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分别举行了视频会议。会后双方没有发布联合声明，更加没有任何可以交付的成果。事实上，这次被外界看成为是对双边关系有决定性意义的峰会，更加似鸡同鸭讲。对欧洲关注的乌克兰危机，中国并不热衷。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改变。习近平如果希望只是凭旧的说辞就可以继续维系与欧洲的关系，并且用欧洲牌来制衡美国，那他就是过于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米歇尔会后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这个不是一次常规的峰会，而是战时峰会。他说，我们呼吁中国帮助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不能够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 他表示，欧洲现时面临着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安全危机，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杀死了妇女以及儿童，摧毁了城市，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欧洲的第一要务是尽快结束战争，保护乌克兰人民，这个亦都是他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目的之一。而在会面前，欧盟官员就表示希望通过峰会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上面保持中立，不要去帮助俄罗斯。米歇尔不是好像美国总统拜登那样严厉地警告中国，他说，我们还将对任何在财政或者军事上援助俄罗斯的企图保持警惕，而中国为了帮助结束战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将会受到所有欧洲人以及国际社会的欢迎。他表示，欧洲期待着中国的支持来实现持久的停火，制止这场毫无道理的战争，并且解决由此而引发的严重人道危机。西方担心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欧洲领导人曾经表示，他们掌握非常可靠的证据，中国考虑向普京在乌克兰的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到目前为止，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莫斯科的决议投票当中投了弃权票。而另外，北京还多次公开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认为这个缺乏国际法的依据，并且让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和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往来受到伤害。米歇尔强调，欧盟和他的国际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他的目标就是向克里姆林宫施压以结束战争。他表示，虽然这些制裁对欧洲亦都有代价，但这个是捍卫自由以及民主的代价，任何规避制裁或者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企图都将会延长战争，这个将会导致更多的生命损失以及更大的经济影响，这个不符合任何人的长远利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他们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大陆来讲是决定性的时刻，亦都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决定性时刻。他表示，必须要尊重国际法以及在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特殊责任，没有欧洲公民会理解支持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不过，在会后新华社的相关报道当中，欧洲人对乌克兰的关切显得是并非是那么重要。欧盟领导人只是介绍了欧方有关乌克兰危机的看法以及主张，对于俄罗斯，习近平几乎只字未提，更加是没有对支不支持俄罗斯作为任何的承诺。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习近平认为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地区安全矛盾，治本之策是照顾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不能够是再用冷战思维来构建世界和地区的全架构，这个和中国官方一贯以来的立场一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一直到现在，中国第一只是指责北约以及美国应该为乌克兰战争负责。事实上，欧洲官员表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峰会前和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的预备电话会议就有些困难，让欧盟方面对星期五取得重大突破的预期不大。欧盟内部亦都有一种感觉，即是中方一啲亦都不热衷谈论乌克兰。这样的结果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库珀看来是正常的。他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我不认为欧洲、美国或者其他人能够改变中国对自身利益的看法。拜登团队几个星期前是尝试过，但是不凑效，所以我是看不出有任何的理由相信欧洲人会有更好的运气。而在峰会前，曾经有欧洲官员调访说，因为这个是愚人节举行的峰会，是不需要当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这次峰会的结果并未有太多的期待，对中国这样的反应亦都不感到吃惊。不过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以为不作任何改变就可以继续和欧洲的关系，有些过度自信。他说，乌克兰战争绝对是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转折点，从中国领导层来看，他们觉得他们最终能够在欧洲 是和保持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他们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从峰会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有些过于自信，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欧洲的关系上面蒙混过去。他还表示，中国和欧洲会谈的时候继续沿用了以前的说辞，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他说中国对欧洲的关切未有做出任何的保障，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和和谈基本上就是告诉西方知不要干预中国如何和俄罗斯进行交往，中国是告诉欧洲知不应该有冷战思维，要形成自主对华的认知，其实是在这暗示如果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面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这个就是追随美国。舒尔曼表示，中国好像不能够理解欧洲国家政府以及布鲁塞尔可以因为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对俄罗斯的支持，对中国以及中国的这个政权产生独立的看法。舒尔曼认为，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欧洲对中国有一定的制衡力量。他说这个也是这次峰会上面的事情，你听讲，他们基本上是不遮掩地说，一些西方公司，很多的西方公司现时正在离开俄罗斯，这个也都可能发生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身上，这个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巨大的逆风，再也都不能够依赖以前这样增长速度的时候。舒尔曼表示，欧洲领导人用欧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含糊地威胁中国，也都是令人深思。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说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亦是深厚合作基础，中方的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和中方一起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为动荡的世界局势提供一些稳定因素。分析认为，习近平让欧洲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其实是在暗示欧洲和美国走得太近，用市场准入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面的合作诱惑欧洲战略自主，一直是中国试图分离欧洲和美国的手段。在欧洲的大国法国和德国也都曾经试图推进欧洲在安全事务上面建立自主行动的能力，以便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中国甚至一度是接近成功。2021年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欧洲和中国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而这个曾经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平衡美国的一大胜利。不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对俄罗斯的共同应对拉近了美国和欧盟的距离，亦都让欧洲内部更加团结。在制裁俄罗斯以及援助乌克兰方面，欧洲和美国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普京帮助激活了北约和欧盟。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认为，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不作为令到更多的欧洲人担心和中国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他说中国现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并没有努力以合适的方式鼓励俄罗斯改变在乌克兰的行动。从乌克兰的撤离就令到很多的欧洲人看清楚他们正在和什么的中国政府是打交道，对自己未来和中国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的这样的想法亦都会更加谨慎。舒尔曼表示，中国领导人可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结束，中国可以凭着着自己的经济力量再次将欧洲，特别是欧洲的大国德国是赢回来。但是他表示，欧洲现时已经有了真正的改变，而中国领导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现时的情况。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3月31日表示，德国大约 46% 的企业依赖从中国的进口，而这些企业当中现时有超过半数的企业考虑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乌克兰战争亦都令到欧洲人亦都在反思和威权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欧关系专家葛瑞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普京威权统治之下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促使到欧洲对俄罗斯作出了巨大的改变，虽然俄罗斯的侵略行径总是不能够立刻导致欧洲对同样威权的中国作出政策的改变，但是欧洲人对于如何与威权和独裁的政权打交道看法已经不同。 他说对俄罗斯威权政权的思维的转变可能会强化那些认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的声音，而这个可能会在中长期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事实上，在乌克兰战争前，中国以及俄罗斯之间迅速发展的关系已经是令到欧盟担忧，特别是2月4号北京同俄罗斯的联合声明当中，在北约问题上面对俄罗斯的支持更加令他们担心，这个可能导致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而在随后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冯德莱恩就讲过，中国同俄罗斯寻求取代现有国际秩序，他们喜欢强人统治而不是法治，喜欢恐吓而不是自决，胁迫而不是合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警告说，莫斯科和北京都试图控制自由国家的命运，试图重写国际秩序，试图是确立他们的威权统治。在这次的峰会上面，就双边旧有的矛盾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而中国本来就是希望藉着这次的峰会的机会重启和欧盟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会面后对记者说，除了共同关注的气候变化及全球健康等问题，双方亦都就有分歧的领域进行了讨论。他表示，欧洲对中国的对待新疆、内蒙以及系西藏少数民族的做法表示关切，而对香港废除一国两制表示遗憾。另外，欧洲仲坚持重启同中国的人权对话，而这个亦都得到了中国总理李克强的确认。2021年3月，双方因为中国在新疆踐踏人权的问题，互相对彼此的官员进行了制裁，并且确签了经过7年的谈判好不容易地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米歇尔未有提到重启中欧投资协定的事宜，他表示欧盟和中国的贸易以及经济关系亦都是双方会谈的内容之一，双方就如何促使贸易以及经济更加公平、更加互惠、实现公平竞争等进行了讨论。他还提到，他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中国对立陶宛的歧视性贸易做法，以及是这样的做法对单一市场完整性的影响。2021年，由于立陶宛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中国不遗余力地报复立陶宛，甚至不惜藉着其他的欧洲国家的公司向立陶宛施压，中国向德国等国的第三国公司施加压力，威胁同立陶宛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今年1月底，欧盟委员会向世界贸易组织对北京提起了诉讼，指控他对欧盟国家立陶宛的歧视性贸易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啲省市嘅学校近嚟透过手拉手线上集体备课活动，要求教师正确引导学生认识乌克兰局势，但系口径一致咁向学生灌输俄罗斯对乌克兰嘅军事行动系合法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透过呢一种全民大洗脑嘅方式内销转出口，睇似系为俄罗斯洗白，实际上为咗日后面对台湾问题，亦都能够系以退无可退做理由，正当化佢哋对台动武嘅行径。此外，中国亦都藉住乌克兰背后都是美国在度指使的讲法，煽动学生的反美情绪，使他们在未来的美中博弈当中能够巩固他们对内宣传的正当性。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中国山东、陕西、辽宁、浙江等多省的学校近来举办有关俄乌情势的手拉手线上集体备课活动。山东省教育厅的文件指出，这些是为了指导施政课教师准确把握俄乌局势的原则立场和相关口径，切实做好学生思想引导工作。山东省安邑市兴华学校3月31日发布施政引领，从著文育人开创新征程。安邑市兴华学校小学部举办线上俄乌局势集体备课授课活动，几时指老师通过线上集体备课学习，精准了解俄乌冲突的表象和背后的国际政治利益争端，并要教师透过表象直击本质，用端正的眼光来到看待国际形势，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参加线上集体备课的教师在课堂笔记里面写着，中国反对制裁，中国不是墙头草两面派，而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俄罗斯低估了战争的高科技战、坦克战的传统战势弱，普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泰国狭隘决策圈低估了乌克兰的抵制的力量，美国唯恐天下不乱，严防美国打台湾牌等。培训结束之后，教师针对专家的讲解和自己对于俄乌形势的理解写下一些心得感想。有些老师写着，从当初满心欢喜充当美国棋子，如今遭遇出卖沦为筹码，喜剧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着实令到世界重新领略了一回被美国人当枪使的悲惨的下场。亦都有老师写着，枪响之后并没有赢家，舆论的子弹和天边的炮弹齐飞，屡屡白骨皆是平民之身，而每一声爆炸的背后都是骨肉分离，生灵涂炭。还有老师写着，一味的忍让只能换来无尽的折磨，因此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够免得百拳来。看到今日俄乌局势的发展，总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触。中国官网中国网3月29日报道了山东青岛辽源路小学的道德与法治教研组亦都在进行俄乌局势集体备课的情况，并且图文并茂地描述了13名思政课老师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聆听各位专家教授的讲解和分析。报道说，这是俄乌局势融入思政课的第一次的培训。陕西3月25日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乌克兰局势的教师思政课，主办单位是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和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力波表示，要主动灌输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思想，中小学生一旦被带偏，再要攞返返嚟就唔容易啦。喺社交媒体上面流传嘅照片显示，关于点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嘅问题上面，集体备课讲义里面提出咗四点说明，包括乌克兰政治腐败、党派林立、经济凋敝、民族分裂，在过去八年政府军同纳粹分子杀害咗乌东俄罗斯1.4万人，着手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谋求加入北约，将俄罗斯逼到了绝路。美国是乌克兰俄乌悲剧的始作俑者，普京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饱受欺凌的俄罗斯拓展了生存的空间。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通过系统性口径一致的方式教导俄乌情势，不外乎想要达到两个层面的效果。第一个层面是为俄罗斯洗白，创造国内支持俄罗斯的正当性，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层面，就是透过俄罗斯是退无可退才发动军事行动的论述来到延伸到台湾议题，亦都就是未来如果中国亦都面临到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境地而对台动武，亦都是逼不得已的，直至来到合理正当化他未来可能的侵略行为。此外，王志胜亦都表示，从手拉手集体备课讲义的描述来到看，俄罗斯忍无可忍的对象基本上是剑指美国，甚至乌克兰过去的所作所为亦都被认为是美国在后面指使，这些讲法亦都有助于强化中国国内的反美意识。
所以你一定程度也煽动，甚至说强化所谓这个在国内一般学生的反美情绪。那这个反美情绪当然倒过来讲，那当然就是为了要进一步更巩固未来整个所谓在对美斗争当中的国内的一个正当性。我觉得他利用这场战争哦，来转化变成国内的思想统一跟这种斗争宣传的思维是很明显。
王志胜话，所以一定程度亦都煽动甚至讲强化国内一般学生的反美情绪。咁呢个反美情绪当然系倒过嚟讲，就系为咗要进一步更加巩固未来喺整个美中斗争当中嘅国内嘅一个正当性。佢觉得佢利用呢一场战争嚟到转化变成国内嘅思想统一，同呢种斗争宣传嘅思维好明显。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系主任林賢森在接近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用全民大洗腦來到形容中共的這種系統性的思想引導，並指這是中共一貫的作風成習，1990年代中期以來江澤民時期推動愛國教育手法，將歐美西方視為反中邪惡勢力，並屏蔽封鎖不同於政府的意見，給國人只能夠遵從一言堂式的大內宣。林賢森說，知微見著，從手拉手集體備課內容不難理解中共看待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真實態度，他想正當化習近平支持普京的決定，深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的需求，為一旦有需要援助俄羅斯預作思想準備，並為有朝一日中共武力犯台的時候亦都能夠換取俄羅斯的支持。林賢森說，在普京的論述裏面，烏克蘭是俄羅斯的一部分，這些與中共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相通，可以對照過來正當化中共武力犯台的理由，爭取民眾支持。當中國民眾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自然亦都會支持中國武力犯台。
他如果透過各種洗腦運動，把整個中國大陸的民意洗成說，俄羅斯對的，這樣就可以連接到習近平要對台動武一个决定也是对的，所以他要把这个等于内销转出口的一个用意就在这里。
林賢森說，他如果透過各種洗腦運動將整個中國大陸的民意洗成說俄羅斯是對的，將來就可以連結到習近平要對台動武的一個決定亦都是對的，這個論述等於內銷轉出口的用意就是在這個地方。旅美時評人魯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在中國教育的目的不是教书育人，亦都不是解惑授业，而是为了政治服务，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存在。
我们从小的时候也是接受这么一套教育下来的，我今年都已经60多岁了，我都能够记得就当初上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那些红歌呀，然后那些书里面讲那些所谓的这个革命故事啊。
魯蘭他以自身經歷表示，他們從小的時候也是這樣接受這一套的教育下來的，他今天都已經60多歲，都能夠記得當初上小學甚至幼兒園的時候唱的一些紅歌，然後那些書裡面講的一些所謂的革命故事，他教育的目的對於執政的共產黨政權來說始終是一致的。魯蘭認為，中國會由手拉手集體備課統一講述俄烏情勢的原因，按照中國大陸的講法，就是這個人民不是那麼糊弄的，這個隊伍現在不是那麼大的，尤其是在俄烏戰爭這一塊，過去中國政府時常在講戰爭是有分正義和非正義的，但俄國入侵的另外一種主權獨立國家烏克蘭明顯是不正義的事，會令到很多人對中國政府的講法產生懷疑。他表示，在互聯網時代，有很多從國外來的信息還是會傳入到中國大學、中學、小學，舉凡有一點思考能力的人都會對中共的理論感到質疑，但中共又不能夠放棄自圓其說，不得已只好安排集體備課活動，實際上亦都是一種一貫的洗腦的作法。他又表示，在中共這種思想引導下長大的小哥，除了缺乏客觀的資訊之外，亦都不能夠反駁老師，甚至有高校老師因為講了正確信息而被請去飲茶或者被開除，這些會給了年輕人一個不好的例子，就是不要去講真話，因為講真話會吃虧，如果在一個群體之中有人跟大家的意見不一致，就會受到很多的攻擊，甚至人身攻擊。在俄烏戰爭之初，北大、清華等10多所大學的100多名中國海內外高校校友發起不同於中國政府立場的堅決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戰聯署，就遇到了百般的阻撓，或者就是一個例子。該聯署的發起人之一魯蘭表示，聯署翻譯成中文、英文、俄文、德文和沙特語，在推特、微信、面書等社交媒體放送，但聯署時間點剛好與中國熱議的鎖鏈女報告出爐的時間重疊，所以從聯署之初就受到了阻撓，因為微信只要有聯署反戰字眼立刻就被屏蔽，所以至今仍然只有132名校友聯署。 他说在132名联署者当中，有70多位是中国内地的校友，由于联署都是实名制，所以警察就按照这份名单一个一个去盘查，有些是直接到学校去找人，这70多人都被请了去喝茶了。警察主要是跟他们说，虽然联署从法律上面来说并没有问题，但还是希望他们不要再转发，以免造成后续更大的影响。杜兰说，警察采取威胁的手段，但并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去被捉去关，可能因为最近中国锁链女疫情封城、俄乌战争等热点事件太多而无暇顾及。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国警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成表示，自习近平上来之后，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的正确，中共当局强迫所有中共党员及全国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下载安装学习强国的 App， 对于小学生亦都宁愿不让他们学英语，而是将时间花在学习习近平思想上面，再加上这次的集体被迫统一口径讲述俄乌局势，可以看得出中国的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是越来越清晰。他说，中国的教育虽然亦都是从小扎根，但是为了培养有红有专的细路哥以符合共产党的期待，甚至从中取练出一批未来为共产党服务的红小兵，以及可以极端支持领导的一群年轻人，这些才是中共教育的根本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上百家跨国企业响应国际制裁已经退出俄罗斯市场，不过来自台湾的华石、宏基、微星等三家个人电脑大厂到现在未全面退出，遭到乌克兰官员和台湾公民团体点名。位于台北的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会近日呼吁这三间公司的股东提案施压企业停止与俄国政府的交易。分析人士说，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这三家台资企业的表现确实不合格，不过上市公司必须顾及股东的权益，难舍俄罗斯市场的商业利益，令他们举棋不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位于台北的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亦即是经民联，在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呼吁华石、宏基、微星等三间台湾电脑大厂的小股东在股东常会上正式提案，要求这三间公司善尽社会责任，至少做到停止与俄罗斯政府的交易，并且停止军规产品出货到俄罗斯。经民联研究员许冠泽说，俄罗斯军方使用台湾厂商的电脑设备对乌克兰进行杀戮，使到台湾之光蒙尘。他举例说，根据外媒在2015年1月揭露的照片，俄罗斯的国家防卫指挥中心所配备的电脑品牌正是宏基电脑。平时这些设备用于监控国安威胁，战时就用于接本指挥全国。许冠泽对美国之音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这三家公司面对外界的指责以及施压，他们所做的回应其实坦白说相当的消极。
许冠泽说，过去这段时间，这三家公司面对外界的指责以及施压，他们所做的回应其实坦白说相当地消极。他说，这些内容做法不是正面回应这场战争的残酷，并没有善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经民联召集人赖中强亦表示，华石、宏基、微星三间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将会在6月上旬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台湾公司法的规定，只要持股达到 1% 以上的股东提案，就必须列入股东常会的讨论议程。所以小股东亦有能力借这个机会向大企业施压，去声援乌克兰。赖中强在记者会上号召这三间台企的小股东提案，以行动支持乌克兰。他说，
我们请求董事会停止公司与俄罗斯政府间交易，且不得透过代理商或经销商。
赖中强说，请求董事会停止公司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交易，而且不能够透过代理商或者经销商迂回与俄罗斯政府进行交易，并且应该停止将军事规格产品出货到俄罗斯，直至到俄罗斯全面撤军为止。俄罗斯在今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麦当劳、星巴克、可口可乐等国际企业品牌相继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
根據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索南菲爾德以及他團隊的統計，到目前為止已經有接近500間企業退出俄羅斯市場，但仍然有部分企業舉棋不定。索南菲爾德透過他的網站說，他之所以要列出仲未撤離俄羅斯的企業，是為了呼應廣大消費者的心聲。他说他在今年2月28号首度公布名单的时候，只有十几间企业撤离俄罗斯，但是过去一个月时间以来已经有几百间企业陆续退出。他相信这份名单催生了大型企业的道德感，并且在他们撤离俄罗斯的决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索南菲尔德的名单将跨国企业在俄罗斯的营运状态分成五类，以回应制裁的优劣程度分别标示出退出、暂停、缩减、争取时间以及无视退出要求。截至到4月1号为止，名单上仍然有38间跨国企业无视退出要求，并且在俄罗斯正常营运。来自台湾的华硕、宏基、微星等三间个人电脑大厂就名列其中，不至于同被列入黑名单的中资企业就包括阿里巴巴、华为、联想、腾讯、小米等科技大型企业。这个并非台湾的企业首次因为俄乌战争而被点名。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费多罗夫在3月10号就在他的推特发文向华硕喊话，要求他们终止在俄罗斯的业务，直到俄罗斯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才应该恢复在俄罗斯的正常营运。华硕较早前已透过声明回应说，该公司遵从所在市场国家的规范，加上供应链、物流、银行交易以及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复合性挑战，并且表示对俄罗斯市场的出货已经停滞。华硕亦捐助乌克兰新台币3000万元，亦即是相当于105万美元，并且表示衷心期盼和平以及人道援助能够即时给予每一名受影响者。除了华硕，电脑大厂宏基就被索南菲尔德点名是无视退出要求。对此，宏基3月26号亦向多间台湾媒体说，因为俄乌冲突持续造成货物运输困境，暂时并没有出货俄罗斯。而微星就说，公司相当重视人道关怀以及员工安全，在俄罗斯的销售及营运亦恪守国际间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决议。微星就希望俄乌冲突尽快和平落幕，但微星并没有表明是否将会退出俄罗斯市场。台湾媒体《工商时报》引述熟悉对俄贸易的业者说，包括这三大品牌在内的很多台湾电子以及传统产业业者已经陆续在2月底、3月上旬停止向俄罗斯出货。他说，当欧美各国接连对俄罗斯制出经济制裁的时候，业界已经多次向主管机关台湾经济部征询可以依循的规范，因为部分大厂的上市公司亦要兼顾到员工和股东权益的保障。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无论是俄乌战争或更早之前的美中贸易战，一旦美国制出制裁的话，台资厂商如果仲想同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就必须要遵守制裁有关的规范，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他说，俄乌战争引发跨国企业退出俄罗斯，关乎的是不单止地缘政治冲突，更加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展现。蔡明芳说，投资者越来越重视企业在环保、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大 ESG 标准上的表现，以这个指标经常是用来衡量企业能否永续经营，也有助于投资者评估每一家上市公司未来的财务报酬和风险。很多投资银行的统计显示，并且重视 ESG 的企业获利表现亮丽，长期股价表现更加相对稳健。蔡明芳说，
如果一家公司对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变化，然后是非对错他都没有判断的话，那这样的厂商如果在台湾继续强调，
蔡明芳说，如果一间公司对这样一个大环境的变化是非对错都没办法判断的话，咁样呢间厂商如果喺台湾继续强调所谓嘅 ESG， 佢并冇 S， 亦即系社会责任，亦冇 G， 亦即系公司治理，咁你好难确定佢所推出嘅 ESG 报告书系咪真系有做到。 蔡明芳直言，退出俄罗斯市场与否是一个道德选择，并未违反任何国际规范或者台湾法律。但是这三大台资大厂继续选择留在俄罗斯营运，当然就 ESG 表现来讲是并不合格，代表企业只在乎获利，忽视社会责任。对于台资大厂被点名之后的回应，蔡明芳说，无论是华石的出货停滞，或者宏基的暂时并没有出货到俄罗斯，这些讲法都是不愿意退出俄罗斯市场的借口。他说，华石不要以为只是捐钱给乌克兰就是尽了社会的企业责任，广大消费者要看到的是呼应制裁，撤出俄罗斯。蔡明芳说，
你捐3000万跟退出俄罗斯是两回事，你要捐3000万去帮助乌克兰，这个很多人早就都在捐的。
蔡明芳话，捐3000万台币同退出俄罗斯市场是两回事。华石捐出3000万去帮助乌克兰，好多人早就已经捐钱了，但系大家而家质疑嘅问题就系，你有冇继续喺俄罗斯进行业务呢？咁所以华石并冇解释系咪真系退出咗俄罗斯市场。位于台北嘅政治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林祖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企业亦有苦衷。他说，华石、宏基和微星在台湾都是上市公司，必须要考虑获利并且对股东负责，所以公司亦要评估能否承受撤离俄罗斯所产生的损失，所以这个决定最后将会取决于俄罗斯销售额占他们的整体营收比例的规模。林祖佳说，
好，那假设我是投资者的话，那我一定会想说赚钱比较有道理啊。
林祖嘉话：假如我系投资者嘅话，我一定会想赚钱比较有道理。佢哋觉得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争，亦唔一定系边一边一定系道德嘅善方。佢话生意归生意，你一个上市公司，你要对股东负责。咁佢认为台湾嘅企业应该要仔细评估一下。综合台湾媒体嘅报道，华石长年喺俄罗斯嘅电竞笔电市场占有龙头地位。在中高阶电竞笔电市场的市占有率亦维持在30%以上。至于2021年华石销往俄罗斯的笔电出货量，就是占该产品全年出货量的近 5%。而另外，宏基旗下的电竞显示器和桌上型电脑等产品，近两年曾经几次在俄罗斯攻占到超过10%以上的市营占有率，为俄罗斯市场销售的冠军。咁宏基同时亦喺俄罗斯政府机关以及金融业等商用显示器嘅标案市场取得唔错嘅成绩。至于微星董事长徐翔喺3月22日喺佢哋嘅股东说明会上就表示，俄罗斯占公司整体营收比重大约4%-5%，咁所以俄乌战争拖得越耐，将会对微星嘅营收同获利带嚟一定冲击。台北学者林祖嘉认为，华石同宏基目前已经暂停对俄罗斯出货，这个做法一方面顺应主流民意和台湾政府制裁俄罗斯的立场，而另一方面又没有将公司的后路封死，算是相当不错的危机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上海是中国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中心，最近因为疫情爆发而突然封城，咁封城会为中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的供应链是带来乜嘢嘅冲击呢？疫情冲击下，习近平又要点样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上海宣布封城的前一日，亦就是3月26日的上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在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不能够封城，因为上海这个城市不单止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还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重要功能，甚至对全球经济都会有影响。话音刚落，上海市在27日晚上就突然宣布浦东28日封城。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上海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4%左右，上海封城可能会为中国经济带来重创。他说，
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城市的之首，并且我们知道过去一年这个只有上海的财政收入是这个和它的支出呢是出现黑字，就是没有赤字。
他说上海是中国大陆城市之首，并且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只有上海的财政收入和它的支出是黑字，是没有赤字的，可以说它的收入可以满足到它的支出需要，而全中国的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全部都是赤字来的，好像都是入不敷出，财政收入不够。换句话来说，上海市就起到帮助或者扶持其他省市自治区这样的一个作用。谢田说上海港口吞吐量占全球第一，在国际供应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城会造成供应链断裂。华尔街日报报道，三月份截至到去24号，境外投资者已经抛售总值95亿美元的中国境内公司的股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